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如果我们居住在澳洲，想要看中医，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一家正规的中医诊所呢？这个澳大利亚呢，是在西方国家里面，应该讲目前为止是第一个 对针灸实行立法的国家，是全民立法的一个国家。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监控系统的。其实你要知道，你去寻找这样一个诊所，一定要寻找一个正式的正规的诊所，所以有一个网站，它叫做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， 就是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局。这个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局在它的网页上面，它就可以搜查一下您可能想找到的这个中医师， 在这个诊所里执业的中医师，他是中医师或者针灸师，他是否具备职业的这个要求。就是他这个网站搜寻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您必须知道这个您要搜寻的这个人的名字。他不是说我在 Chatswood 居住，我在 New South Wales Chatswood 我居住在那里，我只要把 Chatswood 放进去以后，我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中医师在那附近。他这个网站没有这样的功能，这个网站的功能只能是说您知道那个人的姓名，您把那个医生这个针灸师的名字输进去以后，看他是不是在这个系统里面。他如果不在这个系统里面，多半他是没有被注册，除非就是说 您搜寻的名字和他注册的名字是有差别的，所以在搜寻之前确认您的名字是准确的，那么一定能找到，在这通过这个网站上一定能找到他的注册的状态是怎么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注册，您千万不要去光顾那样的地方。好的，我这边重复一下，想要了解一位中医师、针灸师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，可以上网查询 www.chinesemedicinebord.gov.au， 输入你想查询的人员姓名即可。你也可以登录 sbs.com.au/mandarin的网页， 找到这条音频节目，我们会在下方的文字部分列出详细的网址。如果在中医就诊的过程中发生了纠纷，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解决呢？好的，这个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也是大家 保护自己必须要注意的问题。如果是属于民事问题，当然你就要寻找我们跟中医专业有关系的两个机构。如果是刑事问题，当然您直接要报警了，就通过警察这个刑事系统，那是另外回事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民事问题的话呢，如果是您居住在 New South Wales， 那么您就要去一个机构叫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。 这个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 是 based in Sydney。 这个地方呢，他主要是处理，就是说，如果您对给您治疗的这个针灸师或者是中医师，他的这个临床的服务，这个你不满意，治疗的效果也不满意，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素质您挺不满意的，那么这些的话呢，就是包括学生，就是包括在那儿见习实习的学生，您都可以提出您的申诉，那么这个申诉可以 lodge through， 就是像这个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of New South Wales 去提交申诉，它有一个网站系统，非常明显的，在第一页上面它就会讲，您如果是普通民众，您投诉的地方就在下面，你就填写你的实名，然后它很快就会进入它的系统，很快就会有人来行动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情况，如果您居住在 New South Wales。 那么除居住在 New South Wales 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在澳大利亚，那就直接向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中医注册局，就是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， 直接向这个 board 去 make a complaint， 就是说你有这个觉得对这个治疗师不满意的话，你就直接去投诉他，那么是通过直接的就是中医注册管理局。照例重复一下相关的网页。
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朋友，如果在中医就诊中出现了纠纷，可以登录 www.chinesemedicinecouncil.nsw.gov.au 咨询解决方法。如果您居住的地点是在新南威尔士州以外，可以登录 www.chinesemedicineboard.gov.au，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相关人员查询资质的网站，寻求解决方法。你也可以登录 sbs.com.au/mandarin的网页， 找到这条音频节目，我们会在下方的文字部分列出详细的网址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像在澳大利亚，在海外， 因为中草药受到一些进口的限制，所以针灸的发展和被接受度要比中草药高。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实是不是这样呢？
现实回答是的，但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，有很多很多的因素。您说的非常对，这个限制进口这是一个方面，但是有很多因素啊。我们如果简单的说，从这个推广部来讲，从一个教育的层面来讲，因为最教育是个最基本的层面，从一个教育的层面来讲的话呢，这个针灸我们比如像我在大学里教了20年的书，对我的体会来说的话，对一个非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来说，一个学生来说，他学习针灸的难度要比学习中药的难度要小一些。那么当然他接受本身中医这个思维方式，他的理论他的理念，他就是一个挑战了。但是相对来讲，他学到针灸的时候，尤其是针灸后来用编码来代替了，学习起来的困难度就小多了。当然他也失去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从学习的层面上来讲，它相对比中药容易。那么中药的话，你至少常用药就三四百了，三四百的药名，当归了、白芍了、白术了，这些对我们会说中文的人来说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看着这个文字就能读出来。当然了，你很多人他也不一定知道这个桑寄生有什么作用，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桑寄生怎么写的，当归是怎么写的。但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学生来说，写上汉语拼音对他们来讲的话，简直就是云里雾里，搞不清楚。所以学习来讲，中药要比针灸难得多。所以很多西医他可能会用针灸，但是能用中药的西医就极少极少，就是这个难度。相对来讲，针灸比较好学。好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中药呢，其实是年代是跟针灸的年代使用，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使用的年代是一致的。可是呢，这个中药现代医学对中药的认识是还是非常局限的，因为中药非常复杂，它不是一个单个成分，一个中药，比如像一个黄连，就这个饮片里面，它可能含有几百种成分，这个几百种成分里面有多少种成分是主要的有效成分，这些东西都是在现代医学当中，现代的药理学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发展的过程，并没有到了最后穷尽的状态，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。那么在中国来讲，它因为有了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趋势，所以对接受中药普通老百姓并不困难，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，它没有一个文化的支撑的情况下，它对用这个中药它会产生很多的疑问，它就会说我吃的这个中药是什么成分。那么这个问题很多人不能回答的，因为没有，我们还不知道，还搞不清楚所有的成分，也就导致了在使用上面有很多人就会产生疑虑，就会产生担忧，我不知道我吃的这个药的成分是什么，那我就不敢吃。就是从老百姓来讲，那么从医生来讲，就是说我的病人他跟我问我说啊，我能不能吃这个人参啊，那我是个西医出身的，我又不知道你人参是什么成分，我不知道这个成分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成分可能你吃了以后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会建议 OK， 你最好不要吃。所以这也会导致在使用上面的一个问题。另外当然就是像您讲的，这个中药的进口的这个手续也是非常复杂，所以种种因素使得在国外推广来讲的话，针灸推广的远比中药的推广要好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